很高兴今天听见这么好诗班的献诗，又有人受浸归在主的名下。心里高兴的时候就想要讲一些快乐的事情。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，也是一位牧师，他有一个礼拜天在讲台上，他带着这个随身带的这个扩音器呀、他后来有需要就到洗手间去，他忘记把它关上了，结果呢大家都听见洗手间里的每一个大小的声音，到后来冲水的时候哗一下大家都哄堂大笑。后来他回到台上，他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。刚才敬礼以前，有一个弟兄跟我讲，郑牧师，我们要给你装个这个东西。我一想到那个事情就害怕。我说可不可以不要？我说我的声音够大。后来他想了一想，他说还是给你装好不好？我就答应他了。他说我们这儿啊，不必你控制。啊，这个开关我们后面有人控制，所以你们这里比较先进啊。所以我比较放心一点。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看这个提摩太后书。提摩太后书请翻到第一章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。让我先念前两节。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上一次我们把提摩太后书背景和重要的主旨向大家都介绍过，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思想。我盼望大家能够很用心地看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。提摩太后书一开头的四个字是奉神旨意，保罗讲到他做使徒，这是奉神的旨意。这句话带着何等的权威，这是神的命令，人必须要接受神的呼召，顺服神的带领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计划，不是每个人都做使徒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做牧师传道，可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好的安排。若是有一个人他说我奉神的旨意好好的做这个家庭的主妇，假如你能够这样讲，而且你有这样的一个性质，这样的一个目标，那你的人生就没有白过。假如有一个人说我奉神的旨意做一个工程师，做一个医生，做一个教授，或者是做一个打扫的工人，我奉神的旨意，这是神要我做的，我就把我的一生献给他，那我们这个一生就没有白活。奉神的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生命的应许就是指着耶稣为我们受死，叫信他的人得生命的这一个应许。在这个地方，保罗把福音说成了生命的应许，是很有意味的。 因为当时他本人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，生命的应许就是保罗寻道的力量。
你知道生命是多么宝贵，我们有些时候看重生命以外的很多东西，其实没有生命，那些东西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享受。我就想到主耶稣讲的话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神现在给我们的是最宝贵的东西，生命。生命的应许就是基督教最大的特点，在圣经创世纪二三章里面，一开头的地方就讲到生命树。到了圣经末了，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又讲到生命树、生命水、生命，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礼物。接下去他说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保罗介绍了自己，讲到介绍了收信人以后，他按照通常的习惯就祝福。在这个地方他有三点的祝福，就是恩惠、怜悯、平安。我们读保罗所写的十多封的书信，他都是这个习惯。可是请大家注意，在这里有一个小的差异，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有十一封都是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，唯独提摩太后书、提摩太前书，他在恩惠和平安中间加上另外两个字，请问是哪两个字？怜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缘故呢？他说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。保罗在年老的时候特别珍惜神给我们的怜悯。让我们来想这三个字，恩惠、怜悯、平安。恩惠所强调的就是人的卑微和不配。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worthless， worth 就是有价值，worthless, L-E-S-S, 就是没有价值。怜悯呢，强调是什么呢？就是人没有办法救自己，英文说 helpless。 平安呢，所强调的就是人在世界上的生活是困苦不堪的，英文说 restless。 恩惠、怜悯、平安是我们多么需要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。恩惠就是讲到神对卑微不堪之人的恩典，怜悯就是讲到神对无法自救之人的同情，而平安呢，讲到神对困苦不堪之人的看顾。英文说 Grace to the worthless, Mercy to theHelpless, peace to the restless. 圣奥古斯丁有一句的名言，他说：神啊，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，然而我们人民的心得不着安息，一直等到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。这个得不着安息，英文的翻译就是 restless。他说 The heart of man is restless until it finds the rest in you. 接下去第三节开始就讲到保罗的感恩，我们来看这一段。第三节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地纪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，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，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
也在你的心里。
这一段话就是保罗的感谢啊，他问安啊，他祝福，然后他就感谢。我感谢，这是三个很普通的字，可是假如你仔细的思想，里面的意义无穷。我们知道陈中道牧师在他的书里面有这样的话，他说相信和感谢都是有对象的，相信的对象不一定是活的，而感谢的对象呢，一定是活的。这句话你想想看里面的意思，相信和感谢都有对象，不错。我们说我相信某一个人、某一件事、某一句话，我相信都通的。可是你能不能够这样说，我感谢某一件事，我感谢某一句话？你不能这样讲，你只能够说我感谢某一个人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可以被感谢的对象，他一定是又真又活的神。保罗在这个地方为自己感谢神，他也为提摩太感谢神。我们来想这两件事。首先，保罗为他自己感谢事，感谢神，他有三方面的感谢。第一，他感谢神让他得救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第二，他感谢神因为他蒙召成为神的仆人。第三，他感谢神，就是他现在能够有机会从事这么重要的圣工，而且他相信有一天即使他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这个圣工还是会继续下去，而且有永远长存的价值。他为这三件事情感谢神。保罗他本来不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他是个逼迫基督徒的人，他把基督徒关在监牢里，用刑来逼迫他们说亵渎神的话，他又杀了不少的基督徒。他永远不能够忘记他那个大马色的经验，他到那儿去抓基督徒，没想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，天上来的声音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他说你是谁？天上来的声音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对他来说，这好像一个晴天霹雳，他眼睛瞎了。有声音告诉他说，起来进城去，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于是他眼睛瞎了三天，他不吃不喝，神是要他好好的反省他自己。他诚心的祷告，后来他认罪悔改，他决志信主，他也受浸，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当他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有这样的话，他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在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大家注意，他老年的时候想到神的怜悯，怜悯，所以他问安的时候，恩惠平安中间加了怜悯。他说，我这个人而不是神怜悯我，我怎么会有今天呢？他第一感谢神，他能够成为基督徒。其次呢，他不但是得救成了基督徒，还蒙召了成为一个神的仆人。他得救的经历，也就是他蒙召的经历，这件事情太稀奇，太不寻常了。一个反对福音的扫罗成了传扬福音的保罗，一个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成为一个劝人做基督徒的保罗，这是多么大的改变。
他成了主的使徒，这是多么崇高的身份和地位，天国的大使，神的代表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神会这样的恩待他。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不配，他说，我原来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。他也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 William Barclay 在他的解经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，当他提到蒙神拣选成为使徒的保罗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保罗使徒的身份是一项荣誉，保罗使徒的身份是一个责任，保罗使徒的身份是一种的特权，他的使徒身份是荣誉，是责任，也是特权，这是很大的恩典，这也是神要付上很大的代价，要尽责任的。保罗在这里提到他所从事的福音工作，他说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当他提到神的时候，他说神就是他所侍奉的神，他所侍奉的神前面有两个小的短句，第一句是说，我接续祖先所侍奉的神，然后呢说，我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我们思想侍奉神这两方面的意思，我们在侍奉神是接续祖先侍奉神，这个侍奉神呢、好像一个长途的接力赛跑，在长远的这个历史当中，我们侍奉神不过就是短短的一段。想想看，教会2000年的历史，我们就是在其中短短的这一段时间侍奉神，在我们前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在侍奉神。我们要承先启后，我们要继承先圣先贤的脚踪，我们要开导后知后进，因为这是一个接力的赛跑，有人在我们前面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也要为后来的人留下榜样，我们要效法前面的人，我们也要帮助后面的人，这样的侍奉，接续祖先所侍奉的神。接下去呢，他提到，我是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这儿提到良心，良心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放在人的心中的一个良知，这个良心非常重要，这是讲到侍奉神的动机。我们为什么要侍奉神？是为民呢？是为利呢？还是真的是为了爱神爱人呢？你知道，这个动机非常重要。假如源头清洁，流出来的东西才可能是清洁的。保罗感谢神，他能够成为基督徒，他感谢神，他居然蒙神的呼召成为神的仆人，他感谢神，他能够参与这个伟大的侍奉神的行列。接下去呢，保罗为提摩太也感谢神，在这个地方讲到为提摩太感谢的时候，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为他的家庭感谢神，第二呢，就是为他的朋友来感谢神。让我们来注意的看这里的话，这里提到提摩太的家庭的时候，他提到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。他说啊，我深信你心里面那个无为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呢是先在外祖母，后来又在你母亲的心里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这是讲到提摩太从家庭所受到的好的影响。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啊，不会 遗传，不是说爸爸妈妈信主一定孩子会遗传，就是一定信，不是这样。可是呢，他会影响，他会影响儿女从小看见父母亲那种虔诚的态度，会影响到他。孩童的信仰不能够从父母得到遗传，可是会从他们的教训和榜样、祷告得到很大的影响。你看，在这里有一个多么美好的家庭，持续三代的基督徒。这里讲到你心里面无为的信，这个无为的信啊，就是没有虚假的信心。我们知道信心有真的也有假的，有活的也有死的，这是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。提摩太的信心呢，没有虚假，他在神面前是诚诚实实的，实实在在的。他相信神是诚诚实实的，他爱神是诚诚实实的，他侍奉神也是诚诚实实的。这个诚实，这个无为之信是多么宝贵。你的信心真的是无为之信吗？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很喜爱真诚的人，他常常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人。马太福音里面至少有14次提到主耶稣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人。哦，我们做父母的若是有儿女，我们给儿女的影响是怎么样呢？有一位基督徒的父亲他说，我给孩子们最好的产业不是金钱、房屋、土地，乃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住在他们的心里。这样当他们的人生遇见了乌云和危难的时候，神是他们的亮光和智慧，神是他们随时的帮助。提摩太从小就从长辈们学习到这个旧约圣经，圣经里面说他从小明白圣经，家庭是提摩太第一个最重要的影响。今天，一个生长在基督徒家庭中的人，他是何等的有福。 What a blessing。 我们在座有没有哪一位是第二代的基督徒？你要为你的长辈感谢神，你跟提摩太一样有福。假如我们在座有一些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你是希望还有第二代的基督徒吗？还是你就希望你是第一代，也就是最后一代？我们都希望我们没有得到的福气，我们都能够传给孩子们。哎呀，我看见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他们多么爱他们的儿女啊！他们小时候在中国大陆那个乡下的地方所得不到的，他们都要给儿女，要弹琴啊，要拉小提琴啊，要游泳啊，要跳芭蕾舞啊，还有跆拳道啊，什么都要给他学。他没有的，他希望给儿子。我们假如不是第二代的基督徒，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后代成为第二代的基督徒，让他们能够从小像提摩太一样这样的蒙受神的祝福？这是保罗第一件为提摩太感谢的事情。第二，他就是感谢神为提摩太预备了很好的朋友。我们知道家庭非常重要，仅次于家庭的就是朋友。除了家庭之外，朋友对人的影响力是最大的。什么样的人，读什么样的书，什么样的人，有什么样的朋友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你有什么样的朋友，渐渐你会变成那样的人。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我们家庭没有办法选择，可是朋友我们一定要选择。提摩太有一个最好的、最能够帮助他的朋友， 就是保罗。
保罗是提摩太一位难得的好朋友，
他也是他的师长，他也是他属灵的父亲。他有四方面帮助提摩太。第一，
他带领引导提摩太信主，用福音生了他。
第二，
他继续的照顾他，用真理来栽培他，训练他。
第三，
他用他自己的榜样来勉励他，鼓励他。
第四，
他不住的为提摩太祷告，在神面前纪念他。
这真是一个好的朋友。
在这段圣经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保罗和提摩太之间那种很深厚的情谊。保罗说，我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。保罗说，我纪念你的眼泪。他也说，我想到你心里无为的信心。每当我想到你，提摩太呀，我就为你感谢神。
在这个地方，保罗提到提摩太流眼泪的事，
他没有说提摩太是为什么事情流眼泪，但从提摩太前后书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提摩太在侍奉神的事工上一定遭遇到相当多的困难，可能因此他在主面前忧伤流泪。
他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信主，想到自己的责任重大，
也想到自己软弱孤单，教会的前途令人担忧，
于是他流泪在神面前祷告。这是可能的，也有其他的可能。
当保罗被人家抓去关在监牢的时候，提摩太可能也流了眼泪，
或许也可能
是上一次保罗和提摩太分手的时候，提摩太伤心流泪。
以上的情形都有可能。圣经上记载一些流眼泪的人，
有些人为自己流眼泪，也有许多人为别人流眼泪。
西西家王痛哭流泪，因为他生了很重的病，
神怜悯他，给他的医治。神说，我看见了你的眼泪。
约伯在受苦的时候说，我的朋友都讥笑我，我却向神眼泪汪汪。
大卫在躲避苦难的时候，逃难的时候，向神祷告，他说，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。他一定流了很多的眼泪。
彼得三次否认主的时候，他流泪悔改。想想看，这是一个大男人嚎啕痛哭。
圣经上也记载，有一个畏罪忧伤的女人，他站在耶稣的背后哭，他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。后来耶稣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
圣经上三次记载主耶稣曾经流泪，
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哀哭，
第二次在拉撒路的坟墓旁边哀哭，
第三次圣经上记载说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。
这个很可能就是耶稣受难的前一天晚上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。
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保罗也曾经很多次流眼泪，
他在以弗所三年之中昼夜不住的流泪，劝诫个人悔改信主。
他在哥林多教会里流了很多的眼泪，
他在菲利比的城里面为那些沉沦的人流眼泪。
我在做牧师的这些年间，也常常看见有些人流眼泪。
当一个人流眼泪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他的真情的流露。
一个从来不会流眼泪的人是一个很可怕的人，是个铁石心肠的人。
我在追思礼拜里面的时候，常常看见人流眼泪。我记得有一位黄弟兄，有一位谢弟兄，他们在病床上流的眼泪。还有一位姐妹叫 Julia， 我们 教会的这个领袖们开会，决定邀请他做女执事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怎么可以？他想要推辞。”后来我们请他祷告，后来他就流泪的跟我们说：“神给我的恩典这么大，我怎么能够辜负神的恩典不来侍奉神呢？”还有一些人为信主的亲友祷告，祷告时候所流的眼泪是宝贵的，眼泪流露出人的真实的感情，眼泪表明人对罪恶的悔悟，对神赦罪的感恩，眼泪表明我们对罪人的关心，对神的热爱。神宝贵人的眼泪，把人的眼泪装在皮带里。保罗在这里说：“提摩太啊，我纪念你的眼泪。”家庭和朋友对一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祷告，也要为我们所交的朋友祷告。我盼望大家，我们都能够把我们最好的朋友带到教会里来，在教会里面找到我们最亲密的朋友。假如你的朋友，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爱主的、敬虔、侍奉神的人，渐渐的你也会变成这样的人。假如你的朋友是堂堂到拉斯维加斯的，我为你担心了，可能你会受到他的影响。所以这个家庭和朋友要非常非常的注意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的看下去，第六节：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前面讲到属灵的关系，你看保罗和提摩太啊，保罗是犹太人，提摩太的父亲是希利尼人，母亲是犹太人。保罗年长，提摩太年幼，可是他们中间没有文化沟，也没有所谓的代沟，他们在主里面的友谊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好。讲完了这个属灵的关系以后，在这里保罗开始提到属灵的恩赐 spiritual relationship， 然后 spiritual gift。在这个第六节里面提到三件事要我们注意的，第一讲到恩赐 spiritual gift， 属灵的恩赐；第二讲到按手；第三讲到一个比方，如火眺望。圣经上讲到一个信耶稣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来的时候会把一些的恩赐当作礼物送给我们。你不要说你没有恩赐，每一个基督徒一定有恩赐，有的有很明显的，有的不太明显的，有的已经发展出来，有的还是隐藏的。有些人可能有很多的恩赐，可是至少你有一个恩赐。有三段的圣经把这个属灵的恩赐都详细的列出来，罗马书十二章、格林多前书十二章，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。有人研究这些属灵的恩赐，写了一本书叫做十九种属灵的恩赐。你会发现属灵的恩赐很多的。我们把恩赐可以分成三大类，第一类呢是言语的恩赐，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，他们主要是用他们的言语来侍奉神、传道的。第二类的恩赐呢是服事的恩赐，你不要轻看这样的恩赐，这样的恩赐在教会里是最多的。这种恩赐是什么呢？是帮助人、接待人、施舍、怜悯人，这些都是恩赐。有些人就是特别会关心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、很重要的恩赐，你知道吗？还有第三类的恩赐是比较特别的，这好像神迹之类一方面的恩赐，这叫做宣告的恩赐，好像行异能啊，好像医病啊，好像说方言等等。我们不知道提摩太所有的是哪一种的恩赐，有人说是牧师的恩赐，有人说是传福音的恩赐，有人说是治理教会的恩赐，都有可能，都可能是对的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要注意你的恩赐，你要好好的爱惜它，你要操练它，你要使用它，借着你的恩赐来侍奉神、来荣耀神、来帮助人。其次我们在这里要提到的就是按手。在教会里面这个事情不太常发生，可是有些时候发生。 在有些特别的场合，有些教会的领袖为那些新承受圣职的人按手，在这里提到按手。提摩太的恩赐是神给他的，同时也是借着使徒保罗按手而赐给他的。这个按手是讲到一种属灵的权柄，讲到一种属灵的恩典的传授。按手可能就是指着提摩太现身传道的时候那一个按立的典礼，英文说 ordination。使徒按手表示提摩太被神分别出来了，要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在四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多次为人按手，保罗也曾经被亚拉尼亚还有安提阿教会中的领袖们按手，在这里提到他也曾经为提摩太按手。按手是一种属灵的权柄，带着属灵的能力，使人蒙受属灵的福分。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第三件所提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如火眺望。这是一个比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比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注意这个比方。如火眺望，本来，哎呀，非常谢谢，我现在很需要，谢谢你。本来燃烧的很好的炭火，渐渐的，因为上面有了一层薄薄的灰，它的火就被遮盖起来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人就需要拿一根铁条把它眺望起来，让那些灰脱落，得着新鲜的空气，可以再一次燃烧。就是这个比方。我们属灵的恩赐有些时候也会渐渐的这样，你常常用诗歌赞美神，你的歌唱得越来越好，可是假如你三年不唱，你就不行了。你很喜欢教主日学，你常常做，你就会越来越好。假如你好久不做，渐渐的就好像上面蒙了一层灰一样。保罗在这里勉励提摩太，你要如火的眺望起来，你要不断的操练，让你的炭火能够越烧越好。这一段圣经勉励我们要爱自己的家庭，要发展这个属灵的品德，也要操练属灵的恩赐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节，你们让我有一点时间喝一口水，你们大家一起念第七节好不好？请你们大家念第七节啊，谢谢你们，大家一起来。前面的一节是讲到属灵的恩赐，而这一节呢是讲到一个人属灵的品德。恩赐很重要，品德也是很重要。我们求神给我们好的恩赐，也给我们好的品德。在这里讲到几方面属灵的品德，讲到勇敢，讲到刚强，讲到仁爱，讲到谨守。这个四方面是我们基督品格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，非常好的平衡。这里讲到勇敢，成为一个基督徒需要勇敢，操练属灵的恩赐，服侍神都需要勇敢。一个人常常想到自己，想到那些困难，他就失去了勇敢的心。一个人忘记自己，只想到神，想到神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他的勇气就来了。那个放羊的孩童大卫能够去迎接歌利亚，就是他忘记自己，只想到神。其次这里提到刚强，这是讲到能力，讲到力量。哦，那个时候提摩太多么需要刚强啊，因为保罗已经被抓住了，已经被关在监牢里了，他将要被处以死刑了，黑暗的势力非常的厉害，因此他提醒他，你要刚强，神会让你刚强。第三，这里提到仁爱，
就是爱弟兄、爱神、爱人，爱就是我们侍奉神、服侍人的力量。最后这里提到谨守，谨守什么意思？我相信有两个解释是非常容易接受、非常容易明白的。所谓的谨守，就是自我的训练，就是自我的节制 self-discipline, self-control, 这个非常重要。一个人能够很小心谨守的尽他的本分，不轻易的放弃他的责任，一个人能够守住他的岗位，这就是谨守。这里提到四件事，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的灵，叫我们有能力为真理征战。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仁爱的灵，叫我们有让我们有真实的爱心来侍奉神，来爱人。神赐给我们的是谨守的灵，叫我们能够虚心谦卑的常常依靠神来尽我们的本分。我们最后看第八节，这是今天的结束。我们最后看第八节，大家一起念，请你。在这个地方，保罗劝勉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。我们上一次曾经讲到，提摩太很年轻，他也很胆小。保罗劝勉他，提摩太呀，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在人的面前勇敢地承认主的名，勇敢地讲神的道。这是讲到要守住我们的这个信仰啊，守住我们的立场。他也说，提摩太啊，你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人为耻，是我关在监牢里，你不要以这件事情为耻。虽然我的身上有锁链，虽然很多原来跟着我的人都离开了我，可是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以为神做见证为耻，不要以我这个被关监牢的人为耻。关于这件事情，圣经上有三方面的教训，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三件事为耻。第一，就是基督的名；第二，就是基督的仆人；第三，就是基督的福音。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不小心以这些事情为耻？为什么保罗会提到这样的话呢？保罗在罗马书里面，他也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他提到他自己。为什么会常常提到这件事情呢？假若提摩太从来没有这一种以之为耻的感觉，保罗就不会提到这样的事情。假如保罗自己他从来也没有这一方面的试探，他也就不会提到这样的事情。假如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遇见同样的试探，大概他也不会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。他说，凡在这个淫乱罪恶的时代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只在他父荣耀里面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。我念希伯来书，我有一个发现，我觉得很得到鼓励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和十一章两个地方出现了类似的话。什么话呢？就是神不以我们为耻。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地方的经文？我先讲第十一章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，神被称为基督徒的神并不以为耻，神并不以我们这些基督徒为耻。创造天地万有这么伟大的神，他不以我们这么微小的人为耻，难道我们要以他为耻吗？希伯来书第二章说道，耶稣基督称你我为他的弟兄姐妹，他都不以为耻，难道我们要以他为耻吗？你注意这两处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和十一章第十六节，两次提到神不以我们为耻。 难道我们以他为耻吗？在这里保罗勉励提摩太说，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神呼召我们基督徒为福音要付上代价，付上受苦的代价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愿意付起这样的代价吗？我们能够承受这个苦难，保罗说是按神的能力，而且他也提到我们在受苦难的时候并不是孤单的，因为我们是和他一同承受苦难。保罗勉励提摩太说，你在受苦的时候，假如你因为信仰因为服侍神而受到苦难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顾影自怜，自觉孤单。受苦的基督徒啊，你不要觉得孤单，因为已经有很多人走在我们的前面了。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受过苦，许多的圣徒曾经都受过苦，我们为主所受的苦并不孤单。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已经被关在监牢里。提摩太啊，你即使受苦，那一点点的苦其实也算不了什么，而且神还会给我们力量，神会加给我们力量，神会让我们靠着神有力量。而在最后的时候，让我引用这个解经家 William Barclay 的话作为结束。 William Barclay 的解经书对我的帮助很大，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解释圣经的学者。论到福音的能力，他这样说，福音在从前在现在都是能力，是胜过自己的能力，是主宰环境的能力，是在生活变成不可想象的时候仍然能够活下去的能力，是在做基督徒像是不可能的时候做基督徒的能力。 The gospel was and is power. Power to conquer self. Power to master circumstances. Power to go to living when life is unlivable. Power to be a Christian when being a Christian looks impossible.